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我们继续讲理念与践行三。今天我们讲老法师的第二个重要理念，理念二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读书千遍，七义自见。下面说说我听老法师讲经的因缘。2000年我初闻佛法，感恩我得了那场要死要活的大病，是那场大病让我和佛法结了缘。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，就看你怎么看了。重病面临死亡，坏事儿。闻到佛法，而且闻到的是佛陀的正法，好事儿。我学佛基本上没走弯路。2000年。我得到一套老法师讲《无量寿经》的光碟，这一套光碟一共70碟，是老法师1994年在台湾讲的。那一年老法师是67岁，看起来也就像40多岁的样子吧，讲起经来神采飞扬，可有吸引力了。我那时听老法师讲经，一句都听不懂，连基本的佛教名词术语都听不懂。按一般情况说，听不懂就放弃了。可我为什么听不懂还坚持继续听呢？现在回想起来，可能有这么几个原因吧。第一，可能这就是我的缘吧。我和无量寿经的缘很奇特，虽然听不懂，但还喜欢听，看着这个老爷子就高兴。世界有这么好的老爷子，我过去怎么不知道？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。因为喜欢这个老爷子，所以听不懂也听，大概就是缘成熟了吧。第二，病痛的折磨，时间难熬，用这个分散注意力，消磨时间吧。生过重病的人都有这种体会，病苦的折磨分分秒秒都在煎熬，白天盼着天黑，可是天就是不黑，时间怎么这么慢？以为半小时过去了，看个表才过了5分钟。到了夜晚，盼天明，漫漫长夜更加难熬。病人往往是越到夜晚病情越重。我那时听经每天不止10个小时，那不是精进，是熬时间呢。第三，找答案。我为什么得了那么重的病？心态不好，心有千千结，何止是千千结，心中有10万个为什么找不到答案。我天天问自己，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？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？心里的委屈无处倾诉，又加上那几年工作任务重，压力大，神经总是绷得紧紧的，得不到缓解和放松。 就像气球一样，吹气儿，吹大劲儿了，吹爆了。我的病就是这么爆发的。我刚开始听老法师讲经，头几个月基本上啥也没听懂。大约过了半年左右时间，我突然听懂了一个问题，这是我听经听懂的第一个问题。老法师讲到，人为什么这么苦？我听了，立马来精神了，因为我正苦着呢。听听这个老爷子怎么说。老法师说，因为你把假的当成真的，所以你苦。老法师的一句话拨亮了我心中的一盏灯，可能那就是我亮的第一个小灯泡吧。我高兴极了，这个老爷子真了不起，他能回答我的十万个为什么，我得继续好好听，找到我心中十万个为什么的答案。因为这个，我听经越来越深入，没想到一听就是22年，没换题目，没拐弯，我受益了。说来也怪，我现在都说不出个具体时间，不知什么时候，不知不觉的，我有病无痛了，我不再受病痛的折磨了，我的病也在不知不觉中不治而愈了。我创造了两个奇迹，一个是医学奇迹，一个是生命奇迹。我为什么能创造这两个奇迹？听经闻法明理了，老法师的教诲改变了我的心态，十万个为什么找到答案了，千千结都解开了，我心清凉了，不再烦躁了，我的病好了，就这么简单，你信吗？事实在这儿摆着呢，不由你不信。有的事情也真的很奇怪，刚开始听经，几个月下来，我什么都没听懂。可是当我听懂了人为什么这么苦这个问题之后，我就像开了挂一样，听懂的东西越来越多了，听经的兴趣越来越浓了，一天不听经就像缺了点什么似的。于是听经成了我的生活的必须，成了主旋律。我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，既听明白第一个问题之后，我听懂的第二个问题，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老法师的重要理念之一：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读书千遍，七义自见。实事求是地说，刚才我说的听懂了不完全准确，应该说似懂非懂。那我为什么似懂非懂就接受了呢？因为这个一门深入对我有吸引力。为什么？和我对路，符合我的性格特点，头脑简单笨，多了我整不过来，这个只整一门比较适合我，仅此而已。至于这是老法师的一个重要理念，当年没那么高的认识，这个认识是我22年听经闻法逐步认识的。第二个问题，谈谈我对老法师这一理念的认识，从以下 六个方面来谈。第一，一门深入，常识先修，这一理念在当今这个时代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。当今这个时代，整个世界都乱了。末法时期，佛法已经衰微到了极处，人类的生存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程度。我们就生活在这个乱世之中，身在其中，深受其害。我们还没有切身感受吗？谁来救世界？谁来救人类？中国，只有中国。中国拿什么救世界？拿什么救人类？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大乘佛法。大乘佛法的代表就是无量寿经。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大乘佛法兼而有之的，只此中国一家，独一无二，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。当今时代可以用乱云飞渡来形容吧，世界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。如果你看新闻，你会发现天天在变化，就像万花筒一样。世界格局变化是件好事，物极必反嘛。一个新的世界格局必将取代旧的世界格局。21世纪的世界领航者非中国莫属。当前世界之变，时代之变，历史之变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。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。一个不仅立于世界民族之林，而且正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大道上迈进的，有着14亿多人口的中华民族，将向世界交出一份怎样的答卷？老法师的这一理念意义极其深远，让人类历史来见证吧。第二，老法师宣扬的一门深入的理念，包括老法师讲的一个老师一部经，这是古代佛门的秘法。这个方法自古以来就存在，但是并非人人知晓。老法师之所以把这种秘法公开传授，完全是出于悲心，希望末法时代有更多的人得到成就。我们要理解老法师的一片良苦用心。第三，这个秘法是某一师父对极少数具有根气的弟子所要求的。李炳南老师对老法师是这样要求的，地贤老法师对在他门下学经教的演培法师也是这样要求的。老法师是公开传授的，没听说对哪个人提出过什么具体要求。第四，老法师提倡专一，专一才能成就。多少事实已经证明了专修容易成功，杂修不容易成功。我学佛22年，送往生的人中 有十几位往生净土了，他们都是专修的，只有一位曾经读过《金刚经》，转修《无量寿经》之后，就把《金刚经》放下了，这也应该算是专修吧。还有一位是修禅的，我们用一句佛号念到底的方法帮助助念，走得好，家亲眷属、亲朋好友都很赞叹。第五，老法师是我所接触到的弘扬佛法最圆融的法师，他弘扬佛法但从不排斥其他宗教，他弘扬净土但从不排斥宗门教下任何宗派，他弘扬净土念佛法门但从不排斥其他任何法门，也从未排斥过弘扬其他法门的法师。老法师的忍辱精神，老法师的逆来顺受，堪称世界第一，无人可比。老法师把心包太虚、量州杀戒给我们演出来了，而且演得那么完美无瑕。我想，凡是有一点良心的中国人，就是那些反对老法师的人，面对老法师的高风亮节，也会升起一种敬畏之心吧。一位96岁的老人，咱们先别说他是高僧大德，他就是一位耄耋老人。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，灿烂的文化，尊老爱幼是做人的基本准则吧。20多年来，老法师走过了被批、被骂、被毁谤，甚至是人身攻击的艰难坎坷的人生路。不管外面环境如何恶劣，老人家如如不动。这么多年，不管遇到什么不公平的对待，老法师没有抗争过一次，没有说过一句解释的话，没有说过一句抱怨的话。除了老法师，谁能做到这些？我十几年近距离亲近老法师，他是一位丝毫没有争斗心的人，他是一位没有分别心的弘扬佛法最为圆融的法师，他所说的所做的完全是自性的流露。20多年来，那些以批评、批判老法师为生活常态的人，他们根本不了解老法师，他们道听途说，主观臆断，不负责任，不怕因果，信口开河，胡言乱语。我们不知道这些人究竟出自于什么样的心态，对这样一位慈悲的长者能骂得出口，下得去手。现在老人家离我们而去了，你可心安。第六，这些年他们在批老法师什么？我这样回答大家，凡是老法师说的，凡是老法师做的，他们都反对，都批判。我们不能一一都说到，举几个例子来说。例一，批老法师弘扬会集本。老法师弘扬无量寿经会集本，在佛教内部掀起了轩然大波，批评批判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，20多年少有停息。我们不禁要问， 这是为什么？信仰哪个宗教，修学哪个法门，弘扬哪部经典，人人都有选择的自由。对于《无量寿经会》这本，有不同见解和选择，那无可厚非。可20多年，大动干戈，对一个弘扬释迦牟尼佛正法的法师，狂轰滥炸，搞人身攻击，欲置于死地而后快，这就有点不正常了吧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我曾经无数次认真思索着这个问题，想找出个答案，可迟迟没有找着。我不明白，从古至今，汇集本也不止这一个呀，为什么单单揪住这个不放？这个本子还是最善本。当然了，批他的人肯定不会认可是最善本的。有一天，我亮了一个小灯泡，我找到答案了。老法师他太有名了，是名气惹的祸，影响面太大，影响力太强了。老法师的弘法事业太大了，虚空法界都知道净空法师。那些诋毁老法师的人，大多出于嫉妒心理，眼红了，不服气，你凭啥有这么大名气？我们要时时警惕自己，千万不要嫉妒别人，尤其是在出家僧团里，僧众之间一定要和睦相处，僧团和和为安乐。现在的人真是有点怪，那些真正非法的人和事儿，他们不说，搞名闻利养的他们不说，搞歪门邪道的他们不说，搞杀盗淫妄的他们不说，弘扬正法教人走正路的他们却要毁谤陷害，把你批倒批臭，把你砍死。有人想给老法师戴几顶帽子把他压住，可是掂量掂量又觉得拿不出手，这就叫做贼心虚。他们害怕偷鸡不成蚀把米。现在问题逐渐清晰了，他们把《无量寿经会集本》当作一个道具，借此来批评人。这个人就是上净下空老法师，这是他们的真实目的。上净下空老法师走了，西方归位了，那些不甘寂寞的人们是否能就此罢休？这个我不敢说，说不定正在跃跃欲试，刮起新的一轮批判飓风呢。愿我们拭目以待。有一位法师很慈悲，他提醒毁谤老法师的人深思。他说，你在网上讲话和在自家屋里不一样，你到网上诽谤，每一句话全世界都看到了，而且别想收回。这是个空前的时代，过去没有的。有一天，你发现自己错了，想后悔，全晚了。等你明白了，你已经没有机会了。他还举了一个例子，是《百业经》里的一个案例。一个人辱骂圣者是狗，虽然忏悔了，还是几百世做狗，这已经太严重了。切记，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。 随喜这位法师的功德，感恩您的慈悲。例二，批老法师的一门深入。对于这个问题，我实在不想多说了，太浪费时间了。一个非常前沿的道理，3岁孩子都懂，可有些成年人还是修行人，这么多年还没弄懂。举个例子说吧，有包子，有饺子，你喜欢吃哪个就吃哪个呗，你有选择的自由啊。你干嘛你吃包子非得要去骂那个吃饺子的呢？人家也有选择的自由啊。老法师提倡一门深入，一经一师一佛号，我认可了。经过实践验证，这个方法弃我的机，我得真是利益了，我就按照这个修学了。老法师提倡一门深入，但老人家从来没反对过广学多闻。我听老法师讲经听了22年，老人家对一门深入和广学多闻有过多次阐述，而且阐述的再透彻不过了。什么时候一门深入，什么时候广学多闻，我这么笨的人都听明白了，怎么那些聪明人反倒没听懂呢？我真有点怀疑，这些人听没听过老法师讲经？不对，肯定听了，没听就批就骂，有点不合乎情理，凭啥呀？是断章取义，还是为我所需？慢慢悟吧。当年，老法师拜李炳南老师为师，李老师提出3个条件。第一，从今天起只可以听我一个人讲经说法，其他任何法师居士大德讲经说法都不准听。第二，你从今天起看书，无论是佛经或是其他的书籍，未经我同意一律都不准看。第三，你从前所学的我统统不承认，一律作废，从今天起你跟我从头学起。这3个条件很苛刻，老法师觉得李老师很专制跋扈不讲理，好像功高我慢的不得了，瞧不起人。因为老法师的前2位老师，方东美先生、张家大师，那也都是知名人士啊。虽然这3个条件很苛刻，老法师还是接受了。这3个条件就是老师的借条，也是李老师的教学方法。不准听，把耳根摄住。不准看，把眼根摄住，让你跟一个老师学，这样专一。老法师明白了，也体会到了，多听多看多烦恼，少听少看少烦恼，不听不看没烦恼。这是老师在教断烦恼。这样修学以后见效果了，妄念少了，心清净了，智慧长了，得到真实利益了。李老师的教诫，老法师遵守5年，可是5年期满之后，老法师又自动再加5年。老法师守李老师这3条戒，一共守了10年。奠定了学佛的根基。 十年后，李老师劝勉老法师去为十方参学。什么叫参学？就是任何人讲的你都可以听，妖魔鬼怪讲的你也可以听，任何书你都可以看，因为你有鉴别能力了，你有定力了，不会被外境所转了。有了这样的能力，老师自然就放你出去参学了。所以什么时候一门深入，什么时候广学多闻，老师自会教你的。中国历史上很多人是采用这个方法成就的，如汉朝的司马迁，他是专门读诵左传，学左传的文章，学左传的修养，他学成功了，成为一代文豪。他撰写中国第一部史书《史记》，他的老师是左丘明。又如唐朝的韩愈，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，他专攻《史记》，他的老师是司马迁。他学《史记》的文章教训，成为唐宋八大家的首领。李炳南老师告诉老法师，古人不要学苏东坡，今人不要学梁启超，这两个人都是大佛学家，他们在佛学上是大家，但在学佛上没有成就，不能学此二人。曾经有人这样说过，你如果耐心听完老法师讲的一部经或者是十张光碟，你要是不佩服不赞叹，那只能说你没有福报了。能结识净空老法师真是三生有幸啊。我赞同这段话，借着这段话，我想对那些批骂老法师的人说，如果你能耐心地听完老法师讲的一部经或者是十张光碟，你还想批还想骂，我绝不再劝你一句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就是你的缘，但愿你批的有根有据，骂的有根有据，少造点下地狱的因。地狱好进不好出，慎重啊，慎重。有一段话我很受用，抄录在此供养同学们，希望那些批骂老法师的人能够有缘听到或看到，如果能帮助他们早点清醒过来，那是再好不过的了。诸法本净空，万有在其中，打破界限地，无一不圆融。看破放得下，平等心无争，慈悲无嗔恚，四春冰消融，随缘大自在，用心以真诚，时时生欢喜，烦恼即成空。一句弥陀佛，万法在其中，一心归净土，一通一切通。第三，批老法师只弘扬净土，不弘扬其他法门。我们先来说说老法师弘扬净土，这是真的。老法师一生致力于弘扬净土，这没有什么值得非议的吧。 他是修学净土的法师啊，当然要弘扬净土法门了。世俗不是还有这个说法吗？卖啥吆喝啥，老法师没吆喝错呀，与世法佛法都不相违背呀。弥陀事业是老法师的第一事业，也是老法师来到这个世界的最大因缘。古人说，愿将此土三千界尽种西方九品莲，这就是老法师一生弘扬净土的真实写照。至于说老法师只弘扬净土不弘扬其他法门，有点荒唐可笑吧。那么多法宝在那摆着，调查一下不就知道了吗？据我所知，老法师不止只讲净土法门的经典，其他法门经典也讲啊。楞严经就讲了七遍，还有金刚经、地藏经等等。这些人怎么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？老法师不仅讲其他法门的经典，也讲其他宗教的经典呢，如天主教的玫瑰经、伊斯兰教的古兰经，老法师都曾经讲过，有的是全部经文，有的是部分章节，非常受信众的欢迎。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，凡是听老法师讲经，对老法师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，批老法师这么不对，批老法师那么不对。比如批老法师不懂佛法，不会讲法，批老法师无量寿经讲得浅，批老法师讲外道经典，批老法师矮佛，批老法师附佛外道等等等等，他们批的太多太多了。我真的羡慕那些批骂老法师的人，他们的时间怎么那么充足？要知道批人骂人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儿，何不把这些宝贵的时间用在深入经藏上，每天都遨游在佛法的智慧大海中，该是一件多么幸福快乐的事情。批这个骂那个，有百害而无一利，嗔恨心重是要下地狱的。尤其是如果挑起佛门纷争，那你的罪业造大了。佛门里有这样的话，若要佛法兴，唯有僧赞僧。僧赞僧就是要信众信仰僧宝，因为僧宝是住持佛法弘扬佛法的人，若是没有僧宝，佛宝和法宝就无法注视了，所以要佛宝和法宝兴隆，就必须僧赞僧。这个道理四众弟子都知道，可为什么有人非要反其道而行之呢？三，我们应该怎样正确认识和面对佛门现状？佛门现状是什么？我用四句话来概括。一，佛法衰微到了极处。二，佛门乱象丛生。三，信众对佛教的信任下降。四，变了质的佛教成了主宰。我对这四句话略作解释，这是我的真实感受。 我接触佛法比较晚，55岁初闻佛法，纯粹的一张白纸。可是刚一接触，我就心生欢喜，心里想，这么好的东西，我过去怎么不知道？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。我自以为我是一个真学佛的人，我想做一个真正的觉者，在有生之年多做一点利国利民利众生的事，让自己的有限生命更有意义一些。到今年2022年，我学佛22年，我有一个深深的感触，学佛怎么这么难？我怎么像个无依无靠没妈的孩子在外漂泊？想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怎么这么难？真的障难重重啊。好在我有个不屈不挠的劲儿，有同修们相帮相助，总算走过来了，柳暗花明又一村了。我之所以走过来了，是我有幸遇到了上定下空老法师，遇到了无量寿经。另外我得益于读了老法师那本认识佛教，和看到了老法师三规传授的光碟，我找到什么是真正的佛法，什么是真正的正法。我没有走错路，没有走弯路，感恩阿弥陀佛护佑我。佛门乱象丛生，这是不争的事实，佛法衰微到极处，这也是不争的事实，我感到痛心疾首。但我能想明白，因为今天佛门现状，佛在3000年前就说出来了。阿难尊者一夜之间做了7个稀奇古怪的梦，他请佛开示，佛陀告诉阿难，你梦中的7件事情就是未来佛教的征兆。末法世中有很多比丘没有法衣，穿着俗人的服装，弃戒乐俗，养育妻子。未来比丘不发心宣扬佛陀正法，只顾自己的生活打算，贩卖如来，以精忏佛事为主。佛陀涅槃之后，没有外道能破坏佛陀正法，但有我的在家出家的7众弟子自坏我法。3000年前佛陀的开示，3000年后的今天一一应验。佛陀告诫我们，将来佛陀正法的毁灭，不在天魔外道的破坏，而是僧团的腐败与崩溃。现在的佛教是变了质的佛教，释迦牟尼佛留给我们的是教育的佛教，不是宗教的佛教。而后世不孝子孙把教育的佛教演变成了宗教的佛教，并成了佛教的主宰。这样的佛教现状使越来越多的人对佛教失去了信心，有的放弃了对佛教的信仰，改修其他宗教去了，这是佛教的悲哀。面对佛教的现状，我们怎么办？坦然面对，尊师教诲，老实念佛，做好自己。 这16个字就是我的态度，供同学们参考。现在国家和有关部门正在整顿宗教和网络，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情。作为佛陀弟子，应该做到积极拥护，全力支持，密切配合。现在是整顿宗教和网络，不是取消宗教和网络。当然，整顿是一个运作的过程，它需要时间和实践。在这个运作的过程中，有经验，也有教训，我们要多加理解，不要灰心，不要抱怨，要相信国家和有关部门通过一段时间的运作，一定会拿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宗教政策，制定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网络管理条例。既要整顿，又不能整死。我们有些事情就是这样，不是这么的就是那么的，经是好的给念歪了。真诚的希望执行政策的人要懂政策，当你执行政策的时候，要想到你是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，你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，权力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，不是用来狐假虎威的。党的温暖要靠你们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传递给人民群众，激发人民爱党爱祖国的坚强信念。全党全民合心合力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，承担起21世纪领航世界的重任。最后这一段话有点得罪人，有人不愿意听，但这是我这么多年的真实感受。作为一个曾经的老公务员，我还是一吐为快吧，说不定能帮得到谁呢。还是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清官好啊。下面说说这节课的提纲。第三节课提纲，理念与践行三。听老法师讲经的因缘，缘成熟了，病痛的折磨，找答案。对老法师这一理念的认识，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。这是佛法中的秘法，老法师慈悲救人，公开传授。专修容易成功，杂修不容易成功。老法师是讲法最圆融的法师，他们在批什么？汇集本、一门深入、只弘扬净土等等。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怎样正确认识和面对佛门现状？坦然面对，尊师教诲，老实念佛，做好自己，路很艰难，绝不退缩。今天这节课就交流到这里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